非常难得我们请到我们亲爱的周牧师，因为他真的是很可亲的一个人，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哈、那个非常可爱可亲的一个牧师哈、那我来介绍他一下，他以前是住在台湾，以前曾做过那个中国时报的社长，还有这个香港这个虎报的主编嘛，还有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或主编这样子，反正在他在新闻界常常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那时候中华民国带到这个美国去哈，所以他在这个新闻界有了他的成就，但是他的撇下了一切来服侍神，他可能在他的讲道里面他都会跟你们讲，那也是很难得请到他，因为他也是这个以前1990年在1995年中间那个台北灵粮堂各大教会都请他去这个在领一些特会，那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跟随圣灵哈、这个有特别特别的这个主语给他的恩典，还有他也是爱修言的讲员，所以谢谢你，谢谢周牧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谢谢，谢谢。弟兄姊妹平安。有没有？我再说一声，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看到你们，好像没有印象。这个试试看，这个稍微好一点啊。要紧，我不会大声喊叫的，就会特别感动。哈利路亚。真的感谢主哈，这一次，王姐妹邀请我们来帮助她所成立的这个福音队的同工，在北部，在南部，大概有100多位，就是在内在生活方面呢，就是帮助他们一点。如何的晋升也很感谢主，在他安排的聚会当中最后三天呢，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明治大楼，以前我有来过，那在最后的三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见到一些也许好几年没有见面的弟兄和姐妹。5年前我们来台湾的时候有来参加我聚会的弟兄姐妹，看看有多少在座了，好吧？5年前，哦，很少啊，大多数都没来过。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跟你们见面，跟你们认识，相信有主的美意。阿门，哈利路亚。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介绍一下我最近出的两本书。我是不大习惯在聚会里面推销自己的书的哈，请你稍微原谅我这个，但是我觉得好书呢还是应该要介绍给弟兄和姐妹。在王姐妹所登的广告还有发的通缉上面已经讲了有4本书，我大概介绍一下这4本书的内容哈。第一本书呢是经历神的捷径，这是我们上一次来台湾回到美国以后我在加州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它写出来的。那这本书主要的就是提供一些很简单的方法还有那个道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深的经历神，能够摸到神的一些很简单的道路。 特别我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说哈，就是说基督教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宗教。如果把基督教列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那就贬低了基督教的地位。简单说来哈，基督教就是基督，或者是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有的宗教它都是劝人为善，这是好的。可是唯独基督教哈，它给我们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它是要改变我们的。它不但是要我们要做好，它要改变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它会把你改得更好；你是个坏人，它就会把你改成一个好人；如果是个好人，它就会把你改成一个更好的人；你如果比别人都更好的话，它就会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真的很难说哈，简单说来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那我们所谓信耶稣，就是要认识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也可以说创造天地的主宰，要认识他，甚至于把他能够信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这才是真的啊，信这个基督教。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很简单的说到哈，我说世界上的宗教虽各有不同的理论和教义，但是少有讲到他们所信的是如何与他们发生生命的关系，而且这位主可以向信的人说话，与他们交往，也住在他们的里面，做他们的生命与活力。只有基督教讲论这些生命之道，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道理，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从死里复活，并且有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一般宗教徒啊所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么讲到这个经历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哈，就是说人人都可以经历神，就是连不信的，你如果今天开始，也许有的人今天第一次来的，你从今天开始相信他，接受他，进入到你的心里，你的生命里，你就能跟他发生一个关系。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预见主。所有在座的弟兄和姐妹哈，请你注意，就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预见主，触摸到神，对神有亲身经历的人，否则我们不该感到满意。假如你信了主以后到现在，你对主的认识没有加深，你的生命没有比以前更丰盛，你对神的经历啊没有增多，如果你做了基督徒啊，你到现在你不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有爱，你不应该感到满意。一个重生得救啊，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该是对神有所经历的人，而且他们对神的经历应该是越来越深的。照着圣经的说法呢，人与神建立关系并不是什么奥秘艰难的事。我们讲到经历神啊，我不要想到说是很难很容易，只是我们要知道啊，如何能够触摸到这位神，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跟他接触。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从心灵里面来认识他，在心灵里面来触摸他，然后跟他发生关系。因为圣经说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圣经也说神离你们不远，这道就在你口里头，就在你心里。 只要你用得很诚恳的心这样来接触他，你一定可以经历到他的，就是这本书。那我看到在外面呢，这个经历神的洁净，还有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是去年年底才出来的。这些书哈，在王姐妹这边都是，她是卖得很便宜，我相信是她特别减价的哈。那这一本书呢，叫《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是一本论到灵命晋升的，还有灵修学的一个华人牧师的原著。他告诉你什么是内在生活，如何培养内在生活，如何那个辨别真假信徒，还有使徒先知。他告诉你如何处理心里的一些矛盾，如何培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如何那个进入与神同在，并且住在主里面，如何的那个享受到神的安息，如何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如何能够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以至于被神改变，荣上加荣，越来越像主，成为基督的心腹，迎接主的再来。这是啊，这个内在生活。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我跟北部南部福音队的同工们分享很多，好几次都是讲到这本书的内容。那另外有一本书，就是它的书名叫《安静等候神》，它是增订版。我12年前写了一本《安静等候神》，那个时候所写的内容很简单。那去年我就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材料里面，我觉得这个增订版比原来的那个版本要充实的多，而且实用的多。尤其在最后这两章里面呢，有一些实行的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啊来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背面呢，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安静等候神是基督徒建立与神亲密关系的基石，灵命晋升的要诀，和更深认识神、经历神不可缺少的途径。基督徒为什么必须要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呢？因为只有在安静中亲近神的时候，才能够触摸到神，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与神有更深的连结。神就是我们的能力、智慧和真爱的泉源。基督徒有了安静等候神的生活，不仅身体灵魂都会健壮兴盛，灵命也会越来越扎实越丰富。而且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无论遭遇什么攻击或者试探都能够靠主得胜，靠主喜乐。这就是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所能够帮助我们的。那最后我要介绍的是一本很薄的书，它的书名叫做仰望耶稣。这本书也是好几年前出来。那在美国有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就要订50本、100本，因为他要送给他们所认识的人。那台湾也有，那今天也有放在后面。那个有一位大陆三次教会的牧师跟我说大陆的三次教会 的协会，还有那个中国基督教协会，他们有所谓两会，曾经联合起来把这本书在大陆有这样印那可见的这本书神相当的使用它。它的内容呢最宝贵的就是一直教我们来注意耶稣，他要我们的注意力，要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的能够转向耶稣，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譬如其中有几句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在这里介绍的。例如 最后他说仰望耶稣，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不要看环境，不怕艰苦，不看仇敌，也不怕魔鬼，不看恩赐与祝福，不看工作的成败，乃是要天天仰望耶稣，时时仰望耶稣，单单仰望耶稣，至终我们就必会像耶稣。你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你就知道它的宝贵哈。比如 其中还有两段，我也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哈。说要仰望耶稣，不要注意神所使用的器皿，要超越人，超越环境，超越许许多多次要的因素来仰望耶稣，并且要看到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旨意，甚至看到他的旨意的根源就是他的大爱。如此我们就能够凡事谢恩，同时呢，对那些爱我们人的那个感激也不会减少。另外一段哈，仰望耶稣，不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恩赐，我们的能力恩赐只会荣耀我们自己，我们要注意神的能力，唯有神的能力才能够荣耀神。下面一段呢，他要讲的哈，他说仰望耶稣，不要注意我们的软弱，我们曾否因为软弱哀苦而使我们变得更加刚强呢？让我们多多的仰望耶稣，这样他的能力就要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此赞美他的话也会从我们的口中涌流而出。这是可以说这本小书哈，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还有一段我觉得也很值得向大家提的，就是说要仰望耶稣，不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受我们的情绪和感觉 的控制，无论我们是多么喜乐，感觉多么有把握，或者爱心是多么的热切，都不要去注意这些。因为当我们不忠心或者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会冷淡，也不是那么有把握，喜乐也没有了。当我们失去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都完了，所以就任由停滞不前呢，怨天尤人，或者甚至于坠入忧郁痛苦的深渊。请我们牢牢地记住，如果甜美的感觉没有了，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心仍然带着能力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就不要注意我们多变的情绪和感觉，那要一直注目仰望不改变的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都非常宝贵这几本书那么这个小册子哈，这是我们在美国印的，跟摆在外面的不一样。这个小册子外面呢，那个只有20块钱哈，那这个其他的三本书呢都是100块钱一本。我可以告诉你们哈，我们在美国啊卖得很贵哈，美国差不多400块钱一本，所以你要100块钱买一本的话，你不知道打了几折，所以你要有机会要抓住。如果你能够有什么朋友要买的送给他的话，那更好。好，感谢主。好，我们低头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分享主的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你从各地带领的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也有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已经感受到你的同在，已经感受到你的圣灵在聚会中运行，我们感受到你祷告的灵已经降下来， 敬拜的灵也降下来。我们仰望主啊，当哦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愿你那个恩膏主啊也要降下来，不但降在说的人的身上，也要降在听的人的身上，叫说的听的同被建造，好让我们主啊对今天这一次聚会的讲题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你也带我们进入。主啊，我们不仅渴慕你的道，我们更渴慕的乃是要进入你的道，活在你的道里面，使你的道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你一样的道成了肉身。哦，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尾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阿们。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好吧，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如果有圣经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受另一个灵，不是我们所受的，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我想就读到这里啊。保罗在这里不仅是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是告诉各地的教会，就是说教会是被许配给耶稣基督的。保罗他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因为他发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失去了那个单纯，不单纯了，因为他们中间有分门结党，他们中间有派系，有的支持这个使徒，有的支持那个使徒啊，他们不像当初那么样的单纯，本来他们应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保罗说我是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一个丈夫不是许多的丈夫，我们只能爱一位的主，不是爱许多的主。他们这些人在第一章里面前书第一章里我们就看见说他们在那里可以说就是高举人了，跟随人了，而没有把他们的眼睛这样放在耶稣的身上，失去了那个起初他们向着主耶稣基督所存的那个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他有讲到下面就是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他不是说有两个耶稣，他乃是说有人是奉着耶稣的名来传，是传耶稣，但是呢他们以他们为中心了，好像人呢来跟随的不是耶稣基督了，乃是跟随这些传讲的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另外的一个耶稣的意思。他说你们受一个灵啊，如果不是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他们以前所领受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圣灵来了是要启示耶稣，要高举耶稣，是荣耀耶稣的。但是他们领受的另外一个灵呢，乃是叫他们不是在那里高举耶稣，不是单单的来追求耶稣，而是啊，变成了分门别类了。他们在追求一些知识，一些圣灵的恩赐，而他们忽略了那一位赐恩的主。在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哈，他们中间呢，真是他们的知识很多，而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啊是不及人的，好像他们很注重这些，而忽略了那一位赐恩的主，那一位救他们的主，为他们舍命流血的主呢，他们就忽略了。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另外一个灵，那是一个世界的灵，那个分门别类，不能够同心，那个不是圣灵，那是另外一个灵。那今天有的教会如果不小心的话呢，也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灵，这个世界的灵，分门别类的灵，不同心的灵，那不是圣灵。圣灵来是叫我们合一的。保罗他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呢，才能够有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但是他们领受的是另外一个灵。又讲到说，另外一个福音不是他们所得过的。那个意思说，他们虽然是信了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啊被更改了，这个福音不单纯了，加上有人的意思，有人的意见，因为有党派之分出来了，所以他们变得不单纯了。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呢，那个保罗他就说，我为你们起了一个愤恨，就是啊，这个愤恨也可以说是记恨，翻作记恨。我为你们起了一个记恨呢，他说这个记恨呢，就是神那样的记恨。在旧约里面，神说我是极邪的神，你们不可以在我以外再拜什么神。可是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哈，以色列人所犯的最严重的两个大罪呢，一个呢就是拜偶像，在耶和华神之外呢拜别的神，另外一个最严重的罪呢就是犯奸淫。所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现在变得不单纯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哈，这次聚会的主题就是讲到啊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实际上我们就是讲到教会。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要领会，不是讲到某某会、某某堂啊，或者是某某的团契，不仅是只做一个。我们所讲到的教会呢，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包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内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你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说都是预定要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每次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们只是属于一个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教会有许多的聚会，在不同的地方有聚会，但是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心腹，或者说教会呢就是是许配给耶稣基督的，许配给一个丈夫的。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之外再有任何的爱慕。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晚上，我们就是要来看耶稣基督的心腹，或者说他要的心腹。 是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两点来。第一呢，就是啊，我们只能够属于他，我们只能够爱他，我们只能够高举他一个丈夫，一个不能在他之外哈有任何的一个爱慕。第二呢，就是啊，我们好像啊，这个教会好像贞洁的童女啊，要献给基督，他就是要求我们要单纯，我们的心要单纯，我们爱慕他，我们高举他，我们追求他，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就是单单的要他，这是要这样的单纯，这是贞洁的童女。童女的意思就是，没有跟任何其他的人发生关系的，乃是只是跟他发生关系，只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哈利路亚，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耶稣他要的心腹，或者说他要的将来的那个对象，他的条件在这里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说呢，就是啊，圣洁、荣耀、没有瑕疵，这是他选择对象的一个条件。好像今天没有结婚的人，他找对象，他一定有一个理想的，他一定有一些条件的。那同样的，主耶稣他选择他未来的心腹啊，他也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在这里很简单的，就是说他所要的这一个心腹呢，乃是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是用这个丈夫和妻子来比喻基督和教会，或者基督和他心腹的这个真理。他前面是说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丈夫啊，也是在爱里面来顺服，那不是一个勉强的顺服，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啊，那是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面，正如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呢，那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面。他是用这一个比喻来讲到基督跟教会的那个关系。所以到了三十二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很多时候在婚礼上呢有人应用这一段的真理，这一段的经文呢，可是保罗他在这里要说的乃是要说出那个基督跟教会的那个奥秘，就是基督他要娶的未来的这个心腹，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哈，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哈，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为什么要结婚？这是一个奥秘。还有一件事也是很奥秘的哈，就是很多的夫妻啊都长得很像， 这也是一个奥秘。那在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呢，他有他的道理的。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造男造女，圣经说好，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神这样做，他在他的心目中，他是有一个，他有一个计划的，他有一个理想的。啊，那到了后来，我们才清楚。我们再来读这个第三十节，就会更清楚一点。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三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属于主的人，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你和我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但是你注意这个小字啊，更有意思，这个小字啊，他说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有没有想到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应该是好像嫁给耶稣基督了一样，只是他没有用这一个字。每一个重生得救受洗的弟兄和姐妹，你要知道哈，你从受洗的那一天呢，你已经嫁给耶稣基督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讲到那个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啊，那个受洗乃是我们和基督联合。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一起翻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一起来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五节，前面他在这里是讲到受洗的事，前面是说到我们受洗是归于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是什么？结婚是不是联合？是， 这里没有用结婚这两个字，可是我们在受洗的那一天呢，我们就属于主了，我们就已经与他联合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姐妹啊，就是当你受洗的那一天，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是啊和耶稣基督联合了，连于他的死，连于他的复活。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也可以说是啊，我们就与耶稣基督这样结合了，结婚了，就嫁给他了。在这个最可以说最开始的最初步的这个我们跟主的关系上面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当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理的开始，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需要继续不断的这样的来成长，我们才能够越过，越能够向他越得过，越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心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5章，25章第1节到13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圣经了哈，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拾起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现在是这里第一节所说的，就是那个那时。这个那时什么呢？那时就是主要来的时候，主耶稣快要来的时候。主耶稣他讲到他要快来的时候之前，有一些预兆。在24章里面呢，门徒们他曾经问主耶稣说，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有几件事情，提到几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翻到24章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回来看25章。24章第4节就可以了。他们问他说，主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先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要来之前的一些预兆，现在我们在各地所看到的可以说越来越多啊。他提到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有瘟疫，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如果我们平常要是注意啊这个世界新闻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到处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听新闻或者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啊主耶稣所说的话。每一次我看到哈这些世界上这些战争的事或者打仗的事，打仗的风声，还有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还是这两三年来不断的彼此这样子用炸弹去炸死对方，那再加上这两年多来呀，有这个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实行这些恐怖的攻击，而且都是大量的杀伤人。当我看到这一类的消息的时候呢，我就说哦，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像这些新闻呢所告诉我的那个讯息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这些兆头啊，在他们越来越多。十二节说那个非法的事情啊也是越来越多，许多人的爱心啊就渐渐冷淡。这个世界哈，人的爱心啊越来越少。那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爱的乃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爱的乃是在教会里面，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我们才能够找到爱。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爱呀，就是可以说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淡。那主耶稣也让我们知道说叫我们要学习从这个无花果树来学习一个比方。三十二节他就说，他说当树枝啊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三十三节哈，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主耶稣说就在门口了。那个意思说在门口的话，就是一推门就进来了，就是说随时他可以来的。也许今天晚上，也许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当然我们很多人不容易这么相信，可是主说就在门口了，随时都可以进来。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下面接下去就讲到这十个童女，十个童女都应该是许配给一个丈夫耶稣基督的。这个十个童女呢，就是代表你和我在内，所有的基督徒啊，都代表，或者说所有的教会呢，都是这十个童女所代表的。这个十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包括所有的意思。十个童女，在这十个童女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他们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个聪明跟愚拙那个差别，那个差别就是一个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主耶稣要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预备？ 如果你有预备，你就是聪明的童女；如果你没有预备，你就是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啊，他们除了有预备之外，那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最大不同就是主来的时候，新郎来的时候啊，有五个进去了，五个被关在门外。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活在地上，好像活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天上的事，我们很少想到将来或者说永远的事。基督徒活在地上哈，应该常常他的眼光一直是注意到永恒的，他的眼光一直应该注意到天上，我们还有一个家乡。我们应该常常想到我们活在地上不是永远在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是旅行的，是旅客，是过路的。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保罗说，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他不是说我们不要生活，不要去工作赚钱，不是这个，他是要我们多想到天上的事，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那里，而且你我的生命是藏在神的里面，那个是我们好像将来所要归属的地方。耶稣基督将来所要迎娶的心腹，乃是在今天预备的，乃是在今天装饰的。那先从我们的的心态上，心态上，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教训哈，他都是叫人呢能够想到那个永恒的属天的。比如说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这地上啊，因为这个地上会有虫子咬，会生锈的，会被人偷去的。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他的意思说，我们要追求那个永远的财富，而不是今生暂时的财富。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钱多钱少，这个不在乎这一个。当然钱多也就方便一点，钱少的话也可以过得很快乐，但是不在乎这一个。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乃在乎认识神，乃在乎在神面前的富足，乃在乎啊他有那个属灵的丰富，就是那个永远的丰富。可是我们很不容易啊，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这个地上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我们就一直啊就是活在地上，我们不会走了哈，就是就是一定要争一个你死我活的哈，这个如果我要没有得着，如果我没有赢的话，我就不行，我就不放过你。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圣经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你们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了，不在你们了。假如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把爱要完全呢，要献给我们的主，常常对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唱出来说，主耶稣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我将我的心献给你。当然我们还是在地上做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做人，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事情应该做得比别人好，但是啊，我们的心呢，好像是在天上。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从来没有人到过天，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以外，没有人到过天上。他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他的心是在天上，他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他的教导是天国的奥秘，他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奥秘，他要我们得着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他也为我们预备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城。在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哦，真的仰望圣灵带领我们，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能够转过来。希伯来书第十章，对不起，应该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都是讲到一些有信心有意向，而虽然活在地上，而他们的指望他们的心却是一直在天上的。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虽然他是讲到这些有信心的人，可是他们也是有意向的。我们看第八节，第十一章第八节，他讲到前面，他讲到亚伯，哦，他的血做了更美好的见证。亚伯虽然死了，还是说话。然后他讲到以挪怎么与神同行，神就没有让他见死，就把他提去了。然后他就讲到亚伯拉罕第八章。第八节，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个，他这个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永久之计，他是知道他是客旅，他知道他是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世界，要到他所向往的那个地方去。那个什么地方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所以这样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是因为他的心在天上。在天上哪里呢？就是神要为他所预备的那一座城。那个城我们，后天晚上啊，主许可我们就会来讲，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就是仰望等候那一座城，而这一座城呢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这个城呢，乃是永存的城，乃是不会倒塌的城，是不怕任何的人来攻击的，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第十三节讲到这些有信心的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家乡英文的翻译是 country， 可以翻作国家。他们是羡慕有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呢是在天上的，是属灵的，是圣经称作是天国，是神的国，是那不能震动的国。这都是里面的，这都是我们那本书里面的讲到内在生活所讲的，这完全是一个内在的国。因为耶稣有一次法利赛人问他说，神的国来临的时候人看得见吗？有人说是在这里在那里，耶稣说神的国来的时候人看不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我们能够这样说吗？神的国就在我心里面，因为这个国是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这个国是永存的。这个国的意思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什么时候神借着他的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国是神要建立的，这个国呢是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预备，好像那一些心腹的人所拥有的，就这样一个国。在这里他们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如果你承认，或者说你常常想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会过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多的事情你就会看得开一点。我们常常劝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开一点，看开一点有的时候不容易看得开哦。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旅客，我们在这个世上旅客，是寄居的，有天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到我们将来永远所归属的我们的新郎。这就是那个马太那第25章所说的那个十个童女，她也迎接新郎。现在是我们迎接新郎的时候，可是在我们等候预备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暂时的，一切的事都会过去的。圣经明明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我没有去美国之前我们去美国已经30多年了，那么在那个之前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今天我在那里稍微想一想的话就台湾就30多年来的变化很大，不要说30多年，我们5年了没有来台湾，我就看就很多的变化。第一个，我们下了飞机，这个机场就不一样了，中正机场也不一样，但我们去的松山机场也不一样了。那不仅是地方的变化，人的变化，你知道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蒋老总统，然后我们离开以后呢，然后就是蒋经国来当政，然后又变又变，一直到现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是第11任总统的选举了。也就是说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无论是在政府里的，在新闻界的，他们都去了，都已经不在了。在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的领导人是第4代的领导人，那些老一辈的一代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会过去的？我们是客旅。我现在我今年73岁，我投入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是 55岁。我从那个时候啊，我就常常祷告，我说主，求你赐给，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我的年日，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叫我对事情啊能够看得清楚，看得开。那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倒数了，到现在呢，我已经啊数到73了。按照圣经的说法呢，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身体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那我就算了，我70岁，嗯，那我身体也很好，感谢主，那给我一个好的身体，也许我可以活到80岁吧。可是80岁到现在还有几年呢？7年，7年很快呀。我们没有来台湾已经5年了，转眼就是5年了。当然，如果神许可的话，他还可以让我们多活几年，对不对？120，哈利路亚，感谢主。阿妹，神能够叫我们活到120，即使活到120，怎么样？也要去。哦，我们要想到，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有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哈，才是真实的观念，那是永远的观念，永远不会错的。我们有了圣经的观念的话，我们在地上哈，行事为人做基督都不一样，我们会过得很快乐，很有意义，生活很扎实。啊，最近啊，在那个 Dallas 那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她是做电脑的，她没有受洗啊，她现在她来聚会，她在这一，她来快1年了，可是她相当有追求。那她参加每一个聚会，每一个查经，她有时候问呢，有时候自己回去祷告啊什么。她现在哈，她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牧师啊，她说我现在哈，我过得越来越充实了。他说以前呢，我在家里待不住，我下了班回来我就要出去找朋友去玩哈。他现在我觉得过得很充实，我也有平安，我也有喜乐。他也变了，连他的爸爸都说他变了。他每个礼拜都打电话回来，爸爸在台湾呢，爸爸在电话里面听出来说，哦，你变了，你变了。他变得属天了，本来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是属地的，他变得属天的了，他的心思意念呢更新而变化了。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而变化。我刚才说的这5个童女，这10个童女哈，有5个是聪明的，有5个是愚拙的。聪明的，他有灯，他也预备油，就是说他有预备，他有预备。那这愚拙的呢，他有灯啊，但是没有预备油，都是在迎接新郎，都是在等候。那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哈，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快要来了，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个世界的这个末日快要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有预备？这就是这一次聚会啊，它的意义就在这里，要帮助我们要有预备，要有预备。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呢？第一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我们一定要建立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今天呢，圣灵在世界各地在做工，你知道吗？在世界各地做工，好像神的大门呢是敞开的，所以要你进来，进到内室，要跟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爱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渴慕神呢，可很多的时候神渴慕我们，我们并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是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的时代， 是为基督预备心腹的时代。当然他要拯救灵魂呢，因为主耶稣说这个福音啊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能够来到。福音一定要传，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好像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福音一定要传，但是知道传福音不是目的，预备心腹乃是目的，因为那是啊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将来被提的教会就是预备好的心腹，就是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我相信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被提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的，很可能只有一半，或者说不到一半。但是主耶稣他用这个一半哈，一半的比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就我们应该相信啊，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被提的。比如耶稣讲到他来的时候，他说在田里面有两个人做工，有一个被提，有一个撇下。这个田这个田呢是代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忙碌做工的，做事情的，做事业的哈，有两个人，有一个被提，有一个撇下。为什么？那个被提的他预备好了，虽然他上班，他做工，他赚钱，可是他的心是在神那里，他整天所挂念的是神的国度，是人灵魂的得救，是教会需要复兴。那这一个当然他也注重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拼命赚钱，赚的越多越好。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里面呢没有这个预备，所以有一个被提，有一个叫撇下。也就是两个女人推磨，推那个磨，磨那个面粉的那个磨，两个女人推磨，一个被提，一个撇下，两个人同时在推磨，这什么意思？推磨的工作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都是啊，婢女所做的，就是女佣人所做的。那你就说到我们为主做工的人，为主做工的人，如果你跟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你只有一个仆人的心，但是你没有一个心腹的心，你没有预备。因为你没有心腹的心呢，所以啊你就没有预备。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耶稣还提到说有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这样有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这是什么？我相信是夫妻，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因为太太预备了，太太知道主要快来了，所以她警醒祷告，而且她实在不仅是服侍主有一个仆人的心，她也有一个心腹的心，她预备好了，等到主来的时候，当然她被提了，那先生呢就被撇下。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的，也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被提的，只有聪明的童女，预备好的人，他才会被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没有？刚才我们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哈，要注意那个地方，他那里所说的进去的新郎来的时候，跟新郎一起进去的，第10节。25章第10节说，那一些哈愚拙的，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去买油的时候，他们以为说那个时候再去预备的时候呢，那个没有时间了，主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预备了，我们要预备呢是在今天预备，我们要装饰呢是在今天的装饰。
所以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啊，你注意哈，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一起进去坐席。这个坐席坐席啊，就是婚宴的意思，就是那个 wedding 那个婚娶的意思。今天是我们预备的时候，今天是我们进行祷告的时候，今天也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趁着有白天的时候来做工，趁着白天的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自己。所以这次哈，我来跟福音队的同工们特别讲到那个亲近主、等候神，我们要培养我们那个与神那个内在的生活，好让我们越来越有一个心腹的心。有两次我曾经提到那个良人的呼召，我们的主他说你要起来跟我一同去，因为冬天已经过了，雨水已经止住了，你要起来和我一同去，你要起来和我一同到哪里去？到花园，到那个果园里面，把我们的爱情献给他，让他可以享受我们的爱情。我们都知道任何一对的夫妻，他们在没有结婚之前一定是从恋爱开始的，是不是？总是先谈恋爱，然后才谈到那个婚嫁的问题。同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先要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就是爱他，每天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亲近他。我们不要只做一个仆人而没有做爱人。神今天所需要的不仅是仆人，他也需要爱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爱主，有一个仆人的心，有一个服侍的心，也很勤劳，很做工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主所要求的还超过这一切，他要我们有一个爱他的心。我曾经讲过，在这个书里面呢也有提到就是马丁路德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对神来说一个爱人，一个 lover， 一个爱人要比十万个工人呢还要宝贵。神看他们所做的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知道主快来的时候呢，现在是我们预备的时候，现在是我们要调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要把心呢这样归给主。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每一天那个灵修的生活，亲近主的生活。这次在高雄啊，有一对夫妻，这个先生是在一个教会里做实习传道，他的太太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他们来个人辅导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了他们非常的忙碌，他们就是每天都赶，而且忙到一个地步他们睡眠的时间每天只有五个小时或者最多六个小时。那我说你们必须要做这个调整第一睡眠不足会引起别的病来，长期下去的话会引发